了，雅牧师跟我说我课会上不完，他已经先预言了。我跟他说好，我会快一点。好，不用每句话都打，看你的个性，看你的个性。你本来讲话已经很多思考的人，就不要再祷告了。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太多。有一些人我们还是想太多的人啊。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想太多呢，有时候是对别人的话想太多，这个就很麻烦啊。有一些个性比较敏感的人，别人讲的什么话呢，在那边昼夜思想啊。神的话不昼夜思想，别人的话也是昼夜思想，越想想出问题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看哈，这 Ken Sanders 他的一个冲突解决，他提到三个机会跟四个原则哈。他认为冲突呢，其实可以带来三个机会。好，杨牧师在下面要掌控时间了，大概。第一个，他说我们可以借着服这个冲突呢，我们其实可以荣耀神。第二个，他说可以服侍他人。第三个，个人长成更像基督哈，意思就是说，虽然冲突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说冲突都是我们跟人之间不太愉快嘛，但是可不可能我借着机会反而能借着我的回应冲突的模式，我怎么回应冲突，来荣耀神。另外一个，服侍他人，我可不可能借着机会去反而去祝福别人，不管是为他祷告，去甚至。让他从我身上看到上帝的爱、饶恕等等，好，反而得到益处。第三，个人成长更像基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常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希望能够从冲突当中学到的，就是借着每次的冲突，不管我们处理的好或不好，但是我们事后都能够借着来到上帝面前不管是反省检讨、认罪悔改或等等，或更深支取力量，我们能够从当中能够有所学习，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好，那我们这是三个机会，我们来看四个原则。好，四个原则呢，还是你要讲好，我讲。好，因为这个四个原则后来我们发现我跟杨牧师这里我们有 overlap， 有重复哈，因为我们都有用到那同一本书。好，没关系，我就讲一下。第一个，荣耀神。也就是说，在处理冲突，刚刚的前面三个我们都看到荣耀神，但是那个是带来三个机会，这里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在这次冲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做才能讨神喜悦并荣耀他。那当然这需要寻求神的心意。好，我们可能需要在圣经中找可用的原则，我们可能要祷告来问上帝我该怎么做等等。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定义说，不论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好，不论这次的冲突我觉得会带给我的益处甚至伤害是怎么样，我定义要按着神的旨意行。好，我这个不凭我自己的喜好跟血气行事，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很不容易的，特别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人嘛，冲突当中多多少少我们都有情绪，不管是别人得罪我甚至我得罪别人，好，最后变成彼此伤害，我们会有情绪，所以要我们很多时候都坚持按着上帝的旨意行，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好，爱我们的仇敌，爱那个伤害我的人，爱那饶恕那个不知悔改的人，好，这个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好，但求上帝帮助我们。第二个，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第一个大原则就是，我在面对解决，我先问自己，我怎么样做是讨神喜悦的，怎么样做是合神心意。第二个就是先检讨自己。好，我先问，在这次冲突里面我有什么要调整改变的地方，有什么是我要负的责任。有英文呢叫做我 contribute to this conflict。What did I contribute to this conflict? 我在这个中文听起来有点可笑啊，对这次冲突我有什么贡献？他的贡献的意思就是说，你造成了这个冲突里面，对，就算是一开始你说都是因为你讲那句话，或都是什么什么，可是过程呢？后来呢？你的回应呢？是不是他讲了一句，你讲一句，是不是彼此火上加油呢？ 好，这等等，你的回答如果柔和，可以使怒消退啊，你回答是不是不柔和呢？好，那我有什么可以检讨调整的地方？好，我是不是有罪的，有犯罪的态度，或我的话里面好是伤害，在言语上伤人的，我在态度上可能是不是不够尊重人，不是不够 respectful， 即使我的配偶，对，我是不是对他讲话太轻蔑太随便了，我是不是没有不够爱人，好，我是在我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我是不是骄傲自私，好，没有顺服，没有顺服老公，没有顺服掌权者，好，我是不是个苦读，我是不是 controlling， 好，掌控，我是不是很 critical， 好，看着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人家做的东西都这个最后我都要重来做一遍，好，这个有很多的太太们就是好在家里很累，好，因为老公孩子做的东西他最后重新要重做一遍，最后干脆觉得什么都不要给人做更累，然后那 老公孩子也觉得好乐得轻松，反正我们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就不要做嘛，牧师盯着我在说，你在说你自己吗？好，还好了，我没有那么劳碌命、okay? 好，虽然有时候是最后会稍微去把那位置调正一点、okay? 好，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感恩，好，这个或没有做到我们答应的，答应别人要做的，好，或者是我们该做的，好，这些东西，好，我们很多时候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 blind spot， 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你看得到你今天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你看不到啊，你需要照镜子嘛，嗯，或者你需要别人告诉你嘛，哎，你自己当然看不到你的眼睛嘛，难怪有什么大个良木你都看不到啊。好，所以那我们的镜子是什么呢？上帝的话，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镜子。所以雅各书也讲嘛，但是他说如果我们，他说我们神的话就像我们来到镜子面前，哎，看见，好，看到我们哪里有问题。可是他说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走以后就又忘了。好，所以我们很多，当然我们的时候也需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可能就是要谦卑下来，好，来到神面前问主，在这件事情上，好，有什么是你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有什么是我需要调整的地方。嗯，我觉得大部分的冲突哈，除非你是耶稣了，多多多少少两方，好，特别是后来越演越烈的时候，两方其实都有一些错，多少而已。好，所以在婚姻，我在辅导对夫妻的时候，或者任何这些人际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需要什么？彼此认罪。嗯，两边一定都多少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好，所以我大概很少看到就是完全都是一边对一边错的。好，好，那这里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谦卑的跟温柔的心。好，好，再来第三个，温柔的挽回。好，你自己这边检讨调整之后，不是这个，你也看到对方可能他有一些问题，好，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帮助对方，好，来挽回对方，来帮助对方看到他在这次冲突里面，他跟他需要负的一些责任。好，当然这个这方面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很有智慧，要做的很有智慧，因为你如果做不好的话呢，就会变成更大的冲突。这里呢，第一个他说你是要借着福音带来盼望，好，你这么做不是要定人的罪。好，我们常常指出别人的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哎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did wrong. OK， 我们来做法官的，我们来做宣判的。好，我们来给对方定罪 ，guilty. OK， 好，那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挽回对方，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是想要建造对方，我们是希望将人指向福音的盼望。让他看见说，虽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我们 有盼望，好，上帝给我们力量可以悔改。好，那再来他说快快的听，好，就第一个接着福音带盼我们的态度，整个的态度。第二个快快的听，好，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那边要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这里就是讲到说，当我们去你要找人去、跟他谈，不管是要和睦要和解要什么，好，你可能就你的部分跟他承认过错道歉，好，现在要讨论他的部分或者说你们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很重要，先倾听，请你先 listen、okay? 先听他有什么想法跟感受，你不要先噼啪噼啪到里面就急着赶快把你打好的草稿像备稿一样全部讲完了拜拜你已经告诉他你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好，就好，这个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好，这个也不是在挽回对方，这是在替你自己出口气而已，好，那这个结果绝对会更不 好，所以呢一定要倾听，好，去听对方的观点，即使你不认同，你不要一听就说还说就开始好继续吵，听的时候请你先忍住勒住你的舌头，不要加 comment， 去听他什么感受，他有什么，他为什么会那样子做，请你听的时候也不要带偏见，好，暂时把你的 judgment 先放到一边，好， 你当你这样子能够客观中立的去听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发现哦，原来我误会他了，哦，原来他这样做真是真的有道理的，你稍微暂时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你会发现哎，对了，其实我是他我也会这样子反应，好，等等，好，就是请你去倾听，好，因为你倾听你才能够真的理解对方的感受想法，之后你再讲的话才会中肯，而且对方觉得你已经理解他了，他也才会愿意听你后面你可能想讲的话，因为什么，他知道你是真的出于爱他，是真的为他好。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做辅导的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先最重要，好， 我昨天在那边讲了四个小时，后来加后面五个小时，我说好会喉咙痛，好，回家就开始喉咙痛，然后这个可是其实好、文林白谁就会说哎，你这个做辅导不是也都讲很久啊，或者说你要画上课什么，好，其实你知道做辅导的时候，好，像袁玉长老来讲，做辅导的时候多半我们在听，哎，是个案在讲，我们到最后的时候给一些重点提示，好，那或中间的时候问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做辅导我可以连续做四五个小时都没问题，会好，那再来，好，你听了你 earn 你的 rights to speak， 好，你让你听了他知道你了解为他好，然后之后你可以再讲，但是讲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好，你要像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讲的，智慧人的舌头带来医治，好，是医治的良药，所以呢你第一你讲话要带着恩典，好，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好，我们可能没有慢慢没有时间慢慢一样样看，好、我们就看一个经文吧，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好，这里我们当然就是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好，我们很快念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这边呢我想这个经文大家应该也很熟，好，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带着恩慈带着恩典，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好，那当然雅各书这边也讲到，好，我们的舌头很多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发出甜苦凉的水，好，我们舌头我们有没有这个和平，有没有温柔，好，那还有当然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大家也很熟的，凭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会说哎呀怎么样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很多时候重点是放在 说诚实话那里，可是更重要是前面的凭爱心，你的话虽然诚实是真话，但是请问有没有爱心？这里的爱心是你真的是因着爱对方，你找他谈，请问是真的是为了造就帮助他吗？还是只是为了替你自己出气？还是只是看他不顺眼，想要把他给归正一下，归正，把他矫正过来。好，那这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想想，对，其实我真的不太爱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不讨厌都不错了，那可能你再去真的要找他谈的话，你先祷告求上帝给你爱他的心，你觉得你对他有爱的时候，可能你才比较合适去找他谈。好，再来，不是以上对下，不是我高高在上，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did wrong， OK， 让我告诉你你哪里做哪里错哪里错。好，我们是平等的，即使今天可能你是长子同工好了，好，除非你是代表教会，要不然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好，彼此规劝。好，我是跟你一样的，我叫做我们都是在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可能多时候在跟我们的老我在最终挣扎的。好，所以不是我比你好所以我来跟你说，而是因为我跟你一样差，好，所以我们来彼此规劝彼此帮助。好，再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这个很重要。你跟任何人讲东西，不是临时看到他突然看到他也不管，对，在哪里就抓住他就开始讲。好，你自己预备好没？对方预备好没？好，这里是不是合适的场合讲话？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好，这些都要去思考。好，其实在家跟老公也是，你不要以为我们跟老公今天这个早上跟我吵架，因为要上班没时间跟他理论，带了一肚子的火，上班整天打好草稿了，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开始找他算账，效果绝对不会好。可能你还是要找一个好的时间地点，当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大家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在忙，不赶时间，也不是很累的时候，等等等等。好，个人性的谈话，意思就是说尽量的是 in person， 尽量你好。杨牧师很不喜欢用什么东西，特别是有争论性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他不喜欢用 email。好，那他尽量如果真的重要的东西、特别有争议性的东西，见面。好，真的逼不得已不能见面，打电话。好，所以尽量能越亲近越好。好，因为很多东西字面的讲不清楚，因为你听不到他的口气，你的这个不知道他的表情。好，同样的一句话你可以有很不同的诠释，好，这个会造成很多的误会。好，这个我在教那个 online 的课程的时候就发现了。好，我这样，因为我们华人我们的英文都是很 formal 的，平铺直述的，听起来都很严肃，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我这个老师好严肃好 formal， 因为我们不会这种很 casual 的英文， OK。 好，那其实等到跟他们打电话说这个老师其实很 personal 很 nice 嘛。好，那所以这种就是书面的东西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障碍。好，那再来，所以如果可以重要，特别你在解决冲突尽量面对面。好，那是对话不是宣告，我刚刚讲了不是把对方的东西罪宣告完了，好，你要讲到讲完了就拜拜了，你是要跟他对话，是到底听听他要讲什么。好，再来清楚的讲这个沟通，确定你讲的话别人是听得懂的。好，不要一直绕一直绕，别人最后其实最后讲完了还不知道你最后到底刚刚是 yes 还是 no， 还是到底讲什么。讲话婉转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 to the point， 还是要 direct and clear。但是可以很口气可以很好，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很客气的语词，但是请清楚一点。好，还有最好要先 plan 你要讲的话，好，不是到那边带着随着圣灵的感动，好，到那时圣灵没有给你任何感动，你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好， 所以还是要先想一下祷告，问上帝你该怎么讲，然后尽量用我陈述句，意思就 I statement， 意思就是、这个那天、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怎么样，替你自己讲话，不要替对方讲话。好，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好，而不是跟他说你那天怎么样，你那天对我的怎么啦，你那个、好，不是，尽量不要讲对方是怎么样，讲你自己的感受。好，再来要客观。好，尽量客观一点，不要太主观。好，我刚刚说对方的感受你不知道，你不要跟他，不要替他诠释。好，他没说出来的话你不要说他一定是怎么想。好，好，这种东西尽量客观。再来小心使用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圣经，但是要小心。为什么？除了断章取义，还会，如果今天一个人来跟你谈东西，然后就开始跟你翻开圣经，请问你什么感觉？你会觉得他在教导你嘛，对不对？嗯，我们不是不能用圣经，不是不能用圣经，当然第一你要小心用，因为注意你不要断章取义，你要确定你了解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意思。第二、你要也要确定合不合适在那个状况下使用圣经。我辅导我不是每次都用圣经的，好，很多时候我会用到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不一定跟他翻圣经。很多时候我会用圣到圣经的原则，但是 我不一定直接引述圣经，所以这个都要看状况，看那个状况合不合适。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好，要小心，不要拿圣经成为你的武器。好，不要拿圣经成为你的武器。好，这个不是要，不是说你用圣经来 打人哈，这武器用圣经的话来合理化你的做法。好，这个在家里是两个牧者的时候特别小心哈，牧师师母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用圣经。好，来，再来可以询问对方的想法，你跟他谈完之后可以问问 你也讲了你的一些看法，可以问他他是怎么想的。好，然后呢你也可以提出解决的建议。好，那当然最后你认识自己的有限，意思就是说什么，你都尽量都做了，你也祷告了，你也思考了，你也怎么样怎么样，好，甚至咨询了一些人意见，好，好，你也觉得你找了合适时间地点等等等等，结果对方的反应还是不好， It's okay。 好，认识自己有限，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你该做的，结果在上帝手中。好，你做了你该做不保证这件事情一定有圆满的结果，但是你做了你该做的。好，那圣经上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那里就是英文的话 If it is up to you， 若是能行，你那边能行，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你能行的，那至于对方他不要跟你和睦，那你也没辙。 那这个你也就只有就把它交在上帝手中。好，或者你讲了你的看法他不认同也 It's okay。好，我们可以彼此尊重，但是 disagree。 好，好，再来最后一个，与人和好，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刚前面讲第一个，我们先想好我们的最主要的动机是要荣耀神，再来我们先检讨自己，好，除去野自眼中羊目，然后我们如果对方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也有需要要提醒他的，因为他可能一再伤害我，一再什么哈，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他谈。那当然我先讲到可能我们自己也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再说、那他那边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与人和好。好，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他主要谈到就是我们怎么样靠着上帝来饶恕对方，重建我们的关系，好，甚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好，这里很多我们要谈到饶恕，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你跟对方和睦，对方不一定要跟你和睦，好，或你要跟对方解决的问题，对方他还是无法跟你这个两个人能够达成和协议，这个时候请问，或者说你觉得对方一直伤害你，好，甚至不要说一直啦，对方曾经很深的伤害你， 不管对方有没有认错悔改，我们都该饶恕，我们都该饶恕。因为先问为什么我们该饶恕，先不要看后面的答案。哎，举手发言。真的，好，总要个结束，所以恩恩相什么，冤冤恩恩相报什么，何时了？那、对，对，不是恩恩啊，冤冤相报，冤冤相报，这个中文现在就是嘛，中文没进步，英文退步了，然后连中文的古文当然也退步的稀里哗啦。冤冤相报何时了？好，好，总要个了结。还有呢？什么原因？为什么要饶恕？因为神仙饶恕我们了，所以我们也当饶恕人。好，当然还有，这是上帝的命令。神，刚才我听到有人在底下，可是后来举手就不敢讲了，说因为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好，当然我们先说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没有错。好，但是想一想，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个命令？好，一方面这是合理的要求。好，为什么？因为像江峰讲的，因为神已经先饶恕我们了。好，上帝那个比喻，好，跟那个仆人算账的比喻，我们欠神这么多这么多，跟别人欠我们不管多大的伤害好了比起来，九牛一毛。好，九牛一毛，好，这个不能比较。所以我们都是蒙上帝恩典的罪人。好，那这里也意味着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你没有比那个人好。哎，你不饶恕他，你是谁呀？好，你以为你比他好吗？没有，可能我们犯的罪不一样，我们得罪的地方不一样。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叫做什么？加害人，我们也是被害人。好，加害人 perpetrator。 好，我们都是一切去伤害别人的人。很多时候你有意无意的，你知道不知道的，你其实都常常在得罪人伤害人。可是同样的，当然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我们也常常被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亲近的人伤害。好，那所以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都是一群其实需要上帝饶恕恩典的罪人，也是同样需要别人给我们饶恕的罪人。那也同样的，我们也是需要给别人饶恕的罪人。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好，所以当我们不能做到饶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其实有多深重。再来一个，就是当然饶恕不但是因着上他是神的命令，好，因着我们看认识到自己也是一样糟糕的罪人，还有一个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好，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为什么？还像春涛讲的，这个没完没了。还有呢？请问你不饶恕人的时候最苦的是谁呀？对，那个人他有感觉吗？哦，你每次不饶恕他一次痛一下。好，你手上握有一个电击棒，你不饶恕他的时候就按一下，他就哇好痛，有吗？没。请问那个电击棒是在谁身上？再回到谁身上？你自己身上。你不饶恕的时候那苦毒想到一次就恶恨一次，然后你心就痛一次。好，你等于是你把你自己一再一再的重新放在那个伤害底下，对不对？你自己一再一再的让你自己重新回到那个伤害里，重新回到伤害里。所以饶恕别人表面上看你是放过那个人，好，其实你是放过谁呀？放过自己啊，其实放过自己。因为那个很多人他们那个他甚至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他完全无感，而且越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罪的人他越无感。你不饶恕，很多人觉得我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你不轻易饶了他怎么样？你把他关在监牢里吗？他每天过得好得很，是你自己过不好。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说，你放过自己吧，饶了你自己。好，那 所以那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一笔勾销，要偷看大家的吗？真正的饶恕就是，对，我不再跟对方追讨那些我认为他欠我的东西。好，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不饶恕，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欠我，亏欠我。好，不管那个欠的是什么东西，我要他弥补我，我要他来还债。问题是很多东西，很多伤害亏欠的东西，那个是无法弥补的，那个是那时间没有办法倒流的。好，那你去跟对方追讨他给不出的东西，所以不会有结果的。这个时候你只能够求上帝，好，你说弥补你也好，你求上帝用他的爱来填满你那些伤害。好，所以就是不再纪念，不再追讨。当然很多时候不表示你能够忘记。好，有人说 forgive 就 forget。 好，我在想我有得 dementia 吗？为什么会 forget 呢？意思就是说，你除非哪天你失智了，那件事情你就忘了。可是很糟糕的事情，说失智是最近的事记不得，以前是记得特别清楚。好，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想起。好，但是好，所以我会说饶恕是一个决定，可是也是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它需要时间，它需要时间。好，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是必须你要做的。上帝把这个决定权给我们，让我们做这决定，说主我愿意饶恕，但是不表示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但是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饶恕其实是一个 miracle， 特别是很深很深的伤害，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可以做到的。我们罪人的本性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已经不错了， 我一颗牙你要还我满嘴牙，以眼还眼。好，我们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好，但是呢所以饶恕我说是个 miracle， 是上帝才能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给我们这力量。但是我说过这也是个过程，很多时候因为什么，你觉得你饶恕了，有一天突然一个什么触景伤情，你发现你里面又开始那个，对，开始痛了，那些嘿奇怪，那个脏水又开始涌上来了。好， It's okay， 不表示，因为我有些人问我说，那是不是表示我过去的饶恕是假的呢？ No， 不是，它是假的。好，而是很多东西，我常说饶恕好像剥洋葱，好，一层一层的，你剥掉一层你以为没了，就不小心又切到一刀，哇，发现还有一层，好，就还有一层等等。好，很多的伤害是会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哦，我们就靠着上帝恩典，再次来的时候我们再次是要靠着上帝恩典再次的胜过。好，你会发现一次你会比一次轻省。 好，那最重要是我们要记有这个决心，也要继续的依靠神。 好，所以在整个这个冲突里面，我们可能要问自己，我可以怎么样借着这次冲突荣耀神，服侍他人，并且使我自己成长的更像基督。那服侍他人呢，也包括帮助别人成长。好，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照顾自己的需要，饶恕也不是说你不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我在帮助人处理弟兄姐妹处理他们的不管伤害或什么，我们会先处理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的受伤。好，我们不是要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忽略我们的感受，上帝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感受。好，我们是可以把我们这些感受都带到上帝面前，好，求上帝自己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们。那所以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的需要。好，我们神要我们爱人如己。好，我们也是可以，好，我有需要，我饿了该吃饭，我累了该睡觉，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不要过度体贴自己，好，凡事以自己为，我们不要自我中心，但是也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好像完全没有自我。那我们可以指出别人，也可以指出别人的错，但是圣经原则是我们要先检讨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够比较客观的纠正别人的错。好，那指出别人错的时候也要凭着爱心，为了对方好处。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很快讲这个冲突的循环。好，机会稍纵即逝，来，接下来这个 冲突循环的阶段。好，冲突一般它有几个循环，大部分的冲突，好，一般来说你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处理好，没有解决的话，它就很自然的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好，然后再来就在下一个阶段。好，所以好，我们先看的阶段，我们等会也会谈到说，我们会希望在最前面的阶段越早越好，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好，第一个张力发展阶段。好，在冲突真正曝光之前呢，我们会感到一种压力在发展。好，我们会隐隐约约的，好，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感觉比较强烈一点，神经大条一点，可能就只是可能就比较无感。好，但是很多半时候我们会感到隐隐约约的一种压力，可能你跟另外一个之间啊或什么有点有种张力，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对我不大友善，好，或什么。当然有些人是你自己这个神经过敏，也这里要了解自己。那这里呢多半显示有些人他受到威胁或伤害，或经验到某种失落的感觉。好，那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学习聆听你自己的感觉。好，但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比较无感，所以要看你自己的个性做调整。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要去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是我对这个人开始这个不太友善吗？或还是他对我不太友善呢？还是怎么样？是我不太喜欢他吗？还是什么？好，那或者是他上次讲那句话让我不太舒服，我一直到现在对他耿耿于怀吗？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不太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也不敢说些什么，因为觉得问题实在微不足道。好，如果你真的很小，也没有重复出现，其实是就像我前面有讲，我们可以选择忽略，你自己也可以化解掉，好，那就没事了。船过水无痕 ，OK。但如果一再出现，好，这个时候可能去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好，因为这个阶段呢，其实是最好处理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其实仍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跟沟通，当事人也还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好，所以是最适合处理冲突的时候。好，这个时候不管你自己当事人或者是调停人，其实只需要基本的沟通技巧，把双方拉在一起，让彼此可以一起讨论压力的起因，彼此的感受，好，清除误会，达成协议。好，那如果没有调停人，我说当事人可以自己找对方沟通，好，但要经过祷告确认自己的动机跟时机，好，也要求神给智慧来说话。可是冲突如果没有在这个阶段处理，一直出现，好，或没有解决，它会进入第二个阶段。比如说，好，这种会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一个弟兄比较白目的一个弟兄，他常常有时候讲话有意无意的得罪你，其实都很小的事，你会觉得这种为这种事情去找他谈，好像有点小题大做，比如说，好，不知道用好，不管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弟兄姐妹每次看到有好，比如说有次看到你说。哇，你穿这件衣服显得好瘦哦。好，好，要不然就下次跟他说，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又发福了？好，等等，有时或啊，我就随便一个例子哈。有时候就是这个人可能他比较白目一点，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好，最近就是你在努力减肥，他就说你这个发福了。好，等等，好，反正就是那。偶尔一次啊也就罢了，他常常在讲话，这里刺你一下，那里刺你一下，弄到你很不舒服。好，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个人，你开始发现，其实你对他怎么样，心里已经不爽，但是又觉得，哎，人家也这个也没什么，或者说他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话，好，但是那可能就是你的地雷，好，不管说你胖啦，说你矮啦，说你笨啦，好之类的，好。那偏偏就是你的地雷。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人呢，其实心里面已经有反感了。好，这个可能就是在比较还在张力发展阶段。好，张力发展阶段，这个时候当然我就说，如果你真的都可以过去，好，或者是真的偶尔他一次讲了一个白目的话，好，之后好像也还好，那可能你自己也觉得没关系就过去了。 可是如果这个人呢，你常常跟他接触，他常常这样弄到你不舒服，好，你发现你开始对这个人怎么样，越来越不爽，好，开始甚至有成见了，好，甚至讲别人讲到他的好话的时候呢，你马上投反对票。好，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说，你就要想，你是不是要去跟他谈一谈了？是不是要去跟他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那再来第二个阶段。好，如果不解决，好，我就说如果之后没什么事发生也还好，就 OK 了。好，两个人可能就保持点距离。好，可是偏偏呢，这个人呢是你的同工，好，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人，或者至少不要每天要同事哈，你的或者你常常要面对的人，好，这时候可能就会进入角色混淆阶段。好，当事人在这个阶段很混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他会自问冲突发生的原因，自己在里面的责任，以及思考解决之道。好，在这个阶段呢，对立双方需要彼此对话，一起来界定牵涉的争议，造成冲突的原因，解决冲突所需的条件等等。好，但很多时候因为双方都觉得谈这个问题很不舒服，令彼此感到受威胁，也不知道该如何相处，因此干脆终止来往，避不见面，避免冲突。这个时候如果调停人能够帮助双方看见自己在这个冲突里所扮演的角色，意思就是说他们各自需要在这个造成冲突，可能各自我刚刚说贡献了一些好东西进来，好，同时他们有责任要解决冲突，对大家都有益，就能够帮助，有机会帮助双方达成协议。好，这个时候呢，好，可能你本来可能只是他得罪你，可是你心里不爽啊，你也找机会去回敬他一下。好，你这边回敬一下，那边回敬一下。好，或者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回敬，是因为你对他不爽，你当然讲话有时候就会好，也就会比较那个。好，那搞不好 他一开始也可能对你不爽，可能你哪里得罪他你不知道。好，反正就是开始互相你来我往了，那他觉得你得罪他，你觉得他得罪你。好，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两个人其实都已经觉得不对劲了，而且也都发现彼此看到对方的时候呢态度不是很友善。好，那但是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我们因为没有一个正式直接对立的一个正式冲突的一个场面，好，只是好彼此都不舒服。好，这个时候叫做角色混淆。好，那双方都觉得有事情，但是呢又不想面对面谈，因为觉得谈这个问题呢很不舒服，也不确定对方的态度会不会是愿意谈或友善，所以呢就干脆就尽量避开，两个人尽量王不见王。 OK， 你看，好，尽量避开。但是我就说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教会小什么一定会碰到面的话，有时候也很难完全逃避。这个时候其实呢如果可能就比较需要有调停人了。好，那能够让他们一起坐下来去讲清楚到底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到底什么可能原来他得罪他行，他完全说有吗，我那时候讲这句话吗，我有讲这个我比你聪明吗。好，或者说另外一个说是吗，这个讲这样话你这个会不高兴等等，这个彼此把一些误会解开，说没有，我讲那句话其实是开玩笑的，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好，就发现彼此其实有一些误解。好，那就是说这个时候特别是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团体里面，让他们看到说误会解开对大家都有帮助。好，第三个搜集不公证据阶段，这个阶段呢让他们发现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越弄越糟的地步。好，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对立双方开始分隔准备交战。好，大家搜集每一个发生在过去或现在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公平证据作为自己的武器跟防卫。好，在这个阶段呢双方都会为对方起一些称号，老顽固啊，不讲理啊，不属灵啊，那个疯子啊，好等等，甚至连名字都不想 称呼对方的名字。好，那这时候的注意力，好，这个我常常在那个夫妻会谈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状况。好，那这时候的注意力的重心已经从原本的争议事件转到攻击对方的，已经变成人身攻击，已经不是对事不对人了，已经不是因为过去你得罪我那种，而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你就是一个等等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好，那这时候双方已经没有办法再正面沟通。 好，其实前面那个角色混淆的时候还可以当事人自己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好，可能有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他去找对方，然后说愿意说好，我们来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两边已经像在打官司了哈，开始对立，已经当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正面沟通，必须要有调停人介入才可能解决冲突。那这个阶段呢，要处理不但是原来的议题，还要处理之后发展出来的很多的什么情绪伤害、猜疑，还有很多过程中的流言蜚语。好，因为彼此一定都已经跟周围的一些他们的支持者讲了一些自己的抱怨、好苦读等等。那这个调停人呢，他除了要取得双方的信任，所以说这个调停人不能是牵涉在这个冲突当中的人，他必须是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好，他除了要取得双方的信任，让双方都感到自己被平等的对待，并让双方知道他们都能够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想法。好，但是要在一个彼此尊重的原则下。好，如果有需要，调停人也需要鼓励大家彼此道歉跟彼此饶恕。好，这是一个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其实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呢，这个争执也可以到此结束。好，当然刚刚我们讲的每一个阶段，你那个阶段处理好，那个冲突可能就到此结束。好，但是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处理好，就会演变到下面一个阶段，就是对峙。对峙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当事人会互相的对峙，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应该收集到了，每个人都这个收集了足够的武器啦，好，枪啊、剑啊、炮啊，好，全部拿出来。那个时候，好，开始用自己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彼此攻击，好，开始发射，好，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啊，并且埋怨都是对方引起这个冲突，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好，对方是加害人。好，这个我们就像呢，在法庭上，大家已经开始对簿公堂的感觉。如果理论好，我们讲理没有结果的时候呢，双方各持己见，愤怒、辱骂跟激烈的争论就会开始，并且越演越烈。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引起肢体冲突。好，那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呢，这是一个其实让双方澄清误会跟解除歧义的机会。好，或者至少可以让双方看到冲突带来的破坏性。好，调停人这个时候呢，需要有分辨力，要懂得调节压力，让压力可以增强到一个地步呢，使当事人厌倦斗争。好，这是调停的一个技巧，并且想要寻找出路，他们也打累了，吵累了，就啊，算，我也想休战。好，但另一方面，调停人他也要能够把对峙的状况控制在可接纳的范围内，不至于带来永久的伤害，所以要定出一些沟通的原则，并且引导双方远离企图伤害对方的举动，转而做出解决冲动的举动。这个我们在夫妻会谈面就常常用，你想想看，中国人会来找辅导员都是怎么样，差不多都快要打起来的 OK， 或已经打起来的，好，或已经吵得要离婚的了。好，那种一般来说我们在辅导室里面就差不多很多都已经到至少到第三第四阶段了。好，那他们就吵，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好，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一开始，我们不是故意，但是我们一开始先会让他们任凭他们吵一吵，然后让他们在辅导员面前，好，一开始他们进来后很多，当然看人啊，一开始会很客气的，可之后呢，开始就原形毕露 ，OK？ 我们也希望他们原形毕露 ，OK？ 因为让他们看看到底你们状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吵到手之后，当然我们就这样讲，要制止，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容许一些压力，然后制止他们，有时候甚至会请一方先出去，好， 然后再轮流，然后这个让他们冷静下来。但是以为这从这里让他们看见什么？你们要这样继续生活吗？这是你们要的吗？当然不是啊。嗯，他们也不要啊，他们也觉得很累啊。好，那你们过去都一直用这样这样的方法，有效吗？没效。那要不要换一个方法？好，换一个，听听我的建议，我们来换个方法。好，所以，但就像这边讲的，有时候容许一些压力，但是也要能够，你也要能够控制，要能够 under control。好，不能让那个状况失控，真的在你辅导室里打起来，好，那你就要 call 911了 ，OK， 或 call 这个家暴中心了哈。好，所以呢，一开始也要定出一些沟通的原则，或者他们让那个我们应该叫做 replay， 让那个他们的冲突在辅导室里重演，重演到那时之后，把它控制一下，然后呢，定出一些 ground rule， 好，一些规则，告诉他们一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不打岔。这样子你讲的时候他也不打岔，好，等等，如果他真的没办法控制，那请他先出去。好，那再来 这就是，但是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慢慢慢慢帮助他们，因为你这种规则，沟通的规则，就是让他们也知道，不但在这里，希望他们在家里面也要沟通的时候也要慢慢的开始遵守一些规则。如果发现没有办法遵守规则的时候，一般我就会教夫妻说，你们要学会暂停，或者发现你们开始已经开始火开始往上升的时候，就先要暂停，好，等等。好，再来第五个调整阶段。好，我把这个讲完我们就可以下课。好，调整阶段呢，对质不能永无了期，好，不能一直不停的对质，他们就会一直收集证据， OK。 好，所以呢，就像法院打官司也有一个宣判的日期，好，法官不会让你那个没完没了。好，大家要让大家知道，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结束冲突，因此必须要做出调整。调整可以四个主要形式出现。第一个，可能就是谈不拢，跟对方断绝关系，双方各走各路。好，有的时候，我不管在协调夫妻在什么，会啊，当然会出现这种状态啊，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和解，没有办法和睦，那也没有办法。好，第二个，争个输赢。他们没有办法各走各路，或不要决定不要各走各路，就但是他们决定要打个你死我活。好，他们还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想控制对方。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真的最后会有个输赢，但是呢，输的那方呢，我以前就讲过，他不会甘愿啊，他这个时候呢，在这关系里面呢，他会变得很被动，很灰心，好，不太愿意执行赢的那方的决定，这在团体里面也会发生的。好，在团体里面，公司或什么都会，教会甚至也会，两边呢也许会基于各种原因继续保持关系，好，但会变得很冷淡或流于表面形式。有没有有孩子不能离婚？好吧，那我们就反正各过各的啊。这个，但是我不会再跟你这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好，第三种呢是尝试回到从前的光景。好，这个啊，我们从前多相爱，我们多好，这个好，我就是要回到以前那样。但是因为所发生的冲突，彼此关系有了转变，其实很难回到完全回到过去。好，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最后一个，其实商议出一个新的大家都同意的解决方法跟承诺，好，让彼此呢适应他们新的一个关系变化。好，比如说有些夫妻，他们其中一方有了外遇之后呢，他们可是好，那方如果愿意悔改，好，那方愿意饶恕，他们还是继续生活。但是被伤害的那一方怎么样？他心里面就有疙瘩，时不时有时候想到了啊，就又会有情绪。另外一方说：“你不是饶恕了吗？”好，那当然我刚刚说饶恕这个过程哈，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回到过去，我不可能像事情没发生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啊。好，所以两个人的时候其实要开始想出调试一个新的一个互动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模式来。好，那调停人在这个阶段呢，有利条件呢，好，这教大家做调停人哈，是双方都厌倦了斗争，我刚讲，因此也许会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可以结束冲突的协议。那在这个阶段呢，成功的调停人需要让当事人接受新的可能性跟方法，把重点放在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死盯着问题。好，调停人也要让所有当事人都愿意投入解决问题， 调停就比较容易成功。好，那我常常跟那些夫妻说，你们，我说我的角色呢，因为他们来这边哈，他们一定会想什么，我要让辅导员支持站在我这边，让辅导员知道问题都出在他身上啊、哦，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好，所以我一开始就要，而且中间要不停的提醒夫妻们，我不是来做法官的啊、哦，我不是来做这个裁判的，好，我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啊、哦，所以我不是来断定你们谁是谁非。最重要，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想一个怎么样让你们可以和睦相处、共同生活下去的方法。好，所以让他们回到，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目标不是来这边定谁对谁错。好，当然有的时候需要，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一个过程。最重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好，结论，冲突是一个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在一个阶段处理不好，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这时双方的情绪跟压力会增加，双方的两极化也会变得更明显。所以成功的冲突调解人必须能够分辨你现在冲突处在什么阶段，然后用合适那个处境的技巧来处理那个冲突。好，那下面我们会讨论到你怎么样，我刚刚说过越早解决越好，所以各位你们也是，其实不管你跟任何人的关系，夫妻也是，如果你发现开始有些不对劲的时候，及早处理，不要等到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要等到已经结冰三尺了，你那时候要去打那冰块是蛮困难的。好，我们暂停在这边，我们休息十分钟。